总统为撤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的决定进行辩护，称理由很简单，科米工作没有做好。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川普会谈后表示两人谈得很好。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谴责北京以经济手段压制西藏要求自治的呼声。中国时间5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来关注新闻头条，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新当选的总统文在寅星期三是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应应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那么韩国官员说，川普在韩国新总统宣誓就职的当天就跟他通了电话，说朝鲜的核问题复杂但是可以解决的。韩国总统府的官员说，川普还说美韩联盟长期以来一直遏制着朝鲜的威胁，两国的关系牢靠。他并且邀请文在寅访问华盛顿。
不过韩国的新领导人对朝鲜采取了比川普更为和解的做法，文在寅当选结束了走强硬路线的保守派对韩国近十年的统治。韩国当局过去不断地对朝鲜施压，迫使其限制发展核武器。
文在寅在就职演讲中说，为了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与安全，他愿意直接前往华盛顿、北京和东京，甚至是平壤。
川普总统周三为他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决定辩护，他说科米办事不力，就这么简单。川普在推特上表示，科米让所有在华盛顿的人，不分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失去了信心。美国副总统彭斯也为川普总统的决定辩护，称将科米撤职是总统在正确的时刻做了正确的决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突然解除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川普说，科米无法有效地领导联邦调查局。解除科米职务的原因列在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副部长罗森斯坦分别写的另外两封信中。罗森斯坦在信中说，科米在处理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结论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信中写道，科米做结论说对前国务卿克林顿不予起诉，这是篡夺了司法部长的权利。那么川普总统星期二傍晚突然开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这件事在国会当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应？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在国会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好的，平章，刚我们在新闻当中已经看到了，总统川普星期二傍晚呢是毫无预警的解除了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职务。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在美国政坛投下了一记非常强大的震撼弹。那么今天的许多国会议员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呢，基本都回答了有关的这个问题。那么有些议员呢表示相当低调，例如我们试图采访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他对我们这个提问呢是相当的低调，认为说这个他的回应呢已经在星期二的这个声明当中已经做出了。不过他强调，他希望这个美国政府能够尽快的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小组委员会，针对于有关的事件呢进行深入的调查。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麦凯恩参议员他在昨天的这个声明当中也是立刻的谈到了说，虽然总统有权力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但是他对于总统解除科米局长的职务呢表示相当的失望。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对于总统突然要解除这个科米局长的这个职务是非常的不满。那么在今天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呢，国会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呢这个白宫方面能够尽快的做出一个更完整更详细的说明。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我们稍早和国会参议员们所做的采访片段。
没有人预料到这个结果，我们还有些问题要问问总统，为什么和这决定是怎么来的，我们会继续讨论。
您认为这决定是白宫对有关俄罗斯调查工作的干预吗？
我不觉得这会阻止现在进行中的任何事情，
但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时间点是现在。
那是个好问题，白宫必须要回答。我不觉得这会影响任何我们在参议院正在进行中的任何事情。
我很惊讶科米局长的离开是这样的处理方式，而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在等行政当局给我们一个解释， 说明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在整个政府交接过程中，许多美国人对于科米局长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争议，这也不令人意外。在过去一年中，包括选举和现在的声明，科米局长都曾令国会两党的成员不满，但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令他立刻被撤职，所以我们要等白宫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细节。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会持续进行，这会减缓大家的工作速度，但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继续领导大家工作。
您认为这决定是白宫对有关俄罗斯调查工作的干预吗？
不，我不认为。有关俄罗斯的调查是由联邦调查局里专业的人来进行的，即使科米是最后签名的人，但他不是每天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联邦调查局里有很多专业的人在进行这项工作。
很多人都在猜测开除科米的真正原因，您对这个问题有任何想法吗？
没有，我不知道。我注意到了这件事，但我不知道，我还在等白宫解释给我们听。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对我们的回答，以及这个参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同样是共和党籍的这个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兰克福德所对我们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不过呢，民主党方面则做出了相当不同的反应。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民主党籍的这个，同时也是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这个成员，这个范斯坦参议员，他对于总统川普开除了科米局长怎么样的回应？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调查吗？如果是因为克林顿的电邮，那应该早就该发生了。如果你看了罗森斯坦的信件，会发现那根本不像一个律师写的信，像是一个公关写的，将一堆人的话连串在一起，然后做出评论。当我和总统说话的时候，总统说有关部门一团混乱，我要求罗森斯坦和塞申斯进行调查，罗森斯坦交给我一张记录，我最后接受了他的提议，把科米开除了。我的老天哪，这是一个才刚刚上任两周的人所说的话。老实说，我现在对罗森斯坦有点反感。
是的，民主党方面的议员呢，对于这个总统川普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开除科米局长感到不满之外呢，同样对于法务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给总统的建议也相当的不满。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在这个稍早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了，目前人在这个达兰萨拉访问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在接获消息之后也是立刻发表了声明。那么南希佩洛西他在这个声明当中是提到了说，总统突然并且明目张胆地开除了联邦调查局长，使得行政当局滥权干预的鬼影重重，我们无法坐视一场疑似与敌对外国势力合作的掩护行动伤害美国民主。那么佩洛西议员呢也提到说，基于正义，国会应该要立刻的采取行动，设立一个独立的跨党派的委员会，继续针对政府希望隐瞒的川普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进行独立的调查。那么其实目前呢，国会方面呢，有关于这个消息，有关消息的这个讨论已经目前进展到了下一位的这个有可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有可能会是谁，并且经过什么样的程序。那么我们知道新的人选不管是谁都必须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程序，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则表示他们也会确保通过的这个确认的这个人选呢能够完成联邦调查局长的使命。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Let's wait and see who they are。
我们等等看会是谁，有关可能的人选会是谁，我们还是等等看会是谁好了。他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过程，我们要确保我们会有一个优秀公正的人坐上那个位置。
我相信参议院只会让能致力于完成 FBI 职责和使命的人获得通过。
另一方面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今天的星期二晚上的记者会上也提到说，他已经会向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够邀请法务部长塞申斯以及法务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到参议院来，向参议员进行一个闭门的单独会议，来向他们来说明有关的事情的始末。有关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参议院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把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那么川普总统昨天晚上突然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为什么会引发如此高的关注甚至是争议？这一举措又会给川普政府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美国之音的国内政治记者吉姆马龙，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Well, throughout its history,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seen the FBI, for the most part, as a respectable organization, trustworthy and credible.
历史上，美国公众大多数的时候都认为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机构，认为它在进行敏感问题的调查上是值得信任的，尤其是当调查涉及到美国政府成员以及他们打交道的对象的时候。所以像这次这样一位总统炒掉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事实上，这只发生过一次，这次的情况更为特殊，因为科米在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川普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政府是否有接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展，让华盛顿震惊。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是10年，科米本来还要在这个位置上做6年，现在将由川普来任命接替科米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这项任命需要参议院的确认。民主党参议员们已经表示，他们会非常严格地审视川普总统会任命谁，这个人是否适合这个职位。如今在民主党当中，甚至是在共和党当中，都有这个疑问，就是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是否还会继续？如果继续，谁来领导这项调查？调查能否彻底？现在由于川普炒掉科米的举动，白宫已经点燃了一场政治大火，民主党已经在非常积极地确保对于川普团队和俄罗斯有无串通的调查能够向前推进，所以这其实为这场调查带来了更多的关注。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很久以来一直希望这场调查能够不了了之。
And the Russians. 我们再来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是川普今年一月上任以来首次与俄罗斯外长见面。川普在会见后表示，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他说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将会有积极的发展。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迎接拉夫罗夫，主要讨论两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3年多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分别和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白宫和国务院见面。那么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在叙利亚成立所谓冲突降级区。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我们知道在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土耳其呢达成协议，那么他们在叙利亚呢成立这个所谓的叫做冲突降级区之后，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么对于结束叙利亚为期6年的冲突有什么最新的表态？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和拉夫罗夫的会谈呢，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其实，在川普在和拉夫罗夫见面之前，他曾经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打电话的时候呢，就确定一个原则，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外长呢，应该就叙利亚问题来加强沟通，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呢，在记者会当中，一些媒体呢不断的询问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突然被解职，是否为美俄的双边的会谈蒙上了阴影？对此呢，白宫则一再就强调，今天会谈的重点是如何在叙利亚成立所谓的冲突降级区。那么美国华盛顿呢也敦促莫斯科必须要运用莫斯科的政治的影响力来说服伊朗，还有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来说服这个叙利亚的阿萨的政权在叙利亚问题获得和平还有政治解决，取得合作。那么我们知道呢，所谓的冲突降级区是由俄罗斯、土耳其还有伊朗在哈萨克会谈之后呢所达成的协议。 那么美国呢，这个概念呢，其实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提出来的安全区这个概念相当的接近。那么所谓哈萨克谈判，它主要是由莫斯科还有土耳其、伊朗所主导，美国只是派遣观察员，而华盛顿所支持的正式的管道呢，是由日内瓦，也就是联合国所主导的日内瓦过程来解决叙利亚问题。那么两者呢最大的不同就是日内瓦会谈呢给予了叙利亚的反对派呢更大的发言权。林森，
如前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次在国务院的见面呢是蒂勒森上任以后的第一次，但是呢他们之前应该是在德国的波恩和俄罗斯的莫斯科都是见过面的。那么今天的会谈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焦点？
两人在今天早上的会谈呢长达了一个多小时，那么谈论的议题包括了叙利亚、乌克兰，还有双方所共同关切的问题，也包括了区域的局势、战略稳定等等的问题。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面，蒂勒森国务卿他强调了那个必须要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那么呢也必须要确保人道的救援能够获得在叙利亚的国内来顺利的获得输送，来解决叙利亚长达六年多的这个冲突。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国务院在事后所发表的声明当中呢，对于叙利亚的阿萨的政权的去留还有它的前途只字未提，这相当引人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当国务卿蒂勒森他上台之后，和他前任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把首要的目标放在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当这个目的达成之后呢，再来讨论阿萨德的去留问题。不过在阿萨德政府动用化学武器来攻击平民或导致了许多平民伤亡之后呢，美国政府对此立场似乎又出现了转变。当时蒂勒森很明确地表示，他相信呢，在由叙利亚人民所选出、所组织的叙利亚政府当中，阿萨德不会扮演任何的角色。那么今天他在和这个拉夫罗夫的会谈当中呢，也再次确认了美国所支持的日内瓦过程。那么另外，针对乌克兰的问题，美国强调，除非俄罗斯来确实的这个遵守明斯克的协议，停止在乌克兰的东部来暗中帮助这个分离分子暗中的煽动这个暴力，否则呢，美国就会继续对俄罗斯采取制裁的方案。那么晚些时候呢，在会谈之后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也另外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召开了新闻记者会。在记者会当中呢，他对于所有有关科米的问题呢，都是以嘲笑态度来看待。那么至于叙利亚问题呢，他则强调，目前最重要是有关的各方必须确实来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于叙利亚问题所达成的决议案，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他的去留、他的未来的前途问题。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俄罗斯黑客对美国的网络威胁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前美国海豹部队成员迈克尔·詹奇退伍之后，创立过多家网络安全公司，保障美国的安全。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跟俄罗斯对美国进行的网络战争，以及美国方面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是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主要国家级黑客。近年来，中国黑料美国人事管理局窃取了现任和退休的联邦政府雇员机密资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曾经服役于美国精英的海豹部队的迈克尔·詹奇，他说，他跟他的妻子也是人事管理局黑客案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很能够感同身受。但是由于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组织以及运作大不相同，为了要维护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美国难以防卫并且反击中俄的侵略。
So if you think about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they are highly restricted.
你想想我们的情报界，他们受到严密的管制，他们只能对外侦查，所以政府部门并不被允许来保护私人企业。国家安全局并不能提供特殊工具给福特、迪士尼、IBM 或可口可乐来保护他们的系统，而由于我们了不起的创新以及企业，他们容易成为觊觎的目标。这需要靠商业的网络安全产业开发软件跟产品来保护他们。 但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如果你想要利用商业的安全软件来保护自己不受外国政府攻击，那是做不到的。而在那些国家，他们的政府能够保护并且控制该国的私人企业，而且我们的社会在法治方面也是比较精细的，哪些事情你可以或不可以做，哪些事情企业可以或不可以做，哪些事情政府可以或不可以做。而我们的权力是分散的，我们有16到17个情报部门，每一个都负责自己的领域。而人性就是他们不一定总是互相沟通互相合作。而如果你去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一切都被他们控制，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而如果我们开始出手，那就会像是在玻璃屋里扔石头，因为我们的政府不能去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商务体系的保护太弱了。而在今日，跨国际的大企业有的搞不好在全世界有72个办公室，所以如果你给其中一家的总部某个特殊工具，那可能就会泄露到他们在外国的办公室。你懂我的意思吧？
专奇表示，虽然因为一天到晚听到黑客攻击的新闻让美国民众感到担忧，但是他保持着谨慎的乐观。但是他也警告，若不尽快止血，美国的国防以及国力都可能受到影响。
There's always two sides to that argument, right?The American public is kind of tired of every day.
这个争论永远都有两面，成天听到 Target 百货被黑，这个银行被黑， Netflix 被黑，索尼影业也被黑，一天到晚都是这种事儿。美国大众都感到很厌烦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国家拥有惊人的科技和资源，所以是的，我们在几件事上领先。想想看，为什么俄罗斯、中国、伊朗跟其他国家试图黑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来窃取我们的武器机密，而且他们的确成功过，这直接让他们大幅跃进5到10年，试着赶上我们。但是在网络方面，我们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并投入更多的资源，而我们与电脑工程相关的教育系统也比较悠久，所以我们国家的整体力量，无论是在攻击或防卫上面，都比民众想象的要来得更高。但是我们国家整体的失血并不一定总是来自那方面。如果你黑进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偷窃最新的无人机秘密，那美国在实体战争当中的横向优势就被抵消掉。在商业方面，假设你是一家在波士顿或旧金山的生化公司，你开发了一个超厉害的新药，可以延长寿命，并且是花了好几亿美元做研究，一夜之间某个国家黑掉你，偷走你的机密，这就是我说的盗窃。不只是阻碍创新，更是全球商务游戏规则的改变，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受到攻击。
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如此大的威胁同时，詹奇指出，要反击确实很困难的。
Cyber war has become so sophisticated that oftentimes China or Iran or North Korea
网络战争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常常中国、伊朗、朝鲜或其他国家开发出一个网络武器，看起来跟感觉起来却带着俄罗斯或是中国的属性，然后从中国境内伺服器发动攻击，但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对谁以牙还牙呢？好，今天你黑了索尼影业，那我们就黑掉某家中国的大媒体，但我们怎么确定是中国人干的呢？能够100%确定吗？当然有些东西你能够完全确定，而这就是你采取外交手段的时刻，告诉对方，如果你继续黑我们的商业部门，那我们只好反击。就像你今天侵略占领新泽西州，那我们就必须反击。到最后，唯一的组合就是互相毁灭。我们的确拥有伤害他们的能力，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技术领先好几代，但现在我们非常自我克制。
詹奇表示，网络战争与传统战争并不一样，是在影子里进行的战争，一般人无法察觉。从关闭电力网到窃听电子通讯，现在正朝着太空发展，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九岛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美国国会议员不会放弃保护西藏人权。美国华盛顿州一个核设施部分地下隧道坍塌，该设施的数百名员工星期二得到指令进行自我保护。把美国军事与外交机密泄露给维基解密的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星期二发表他自获得减刑以来的第一份声明，称自己在军中从男跨女的转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和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星期三通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川普总统为撤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的决定辩护，称理由很简单，科米工作没有做好。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川普会谈后表示两人谈得很好。
美国悬赏$10,000捉拿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的军事头目。美国国务院说，凡是提供信息导致辨认或者是定位格拉尼的人都会得到奖金。美国国务院2013年宣布阿布·穆罕默德·格拉尼是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这是美国国务院的奖励正义项目首次悬赏捉拿恐怖分子。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议员们谴责北京以经济手段压制西藏要求自治的呼声。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为您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代表团星期三谈到了西藏问题。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影响打压藏人渴望自治的诉求。他在达兰萨拉与藏人和达赖喇嘛的会面期间呼吁藏人不要放弃。佩洛西说，如果因为中国的经济力量而不发出声音，不指出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受到的压迫，那么美国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讨论人权的一切道德权威。佩洛西说，中国政府摧残藏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他表示将与藏人一道面对挑战。佩洛西和另外七位国会议员此次拜访达赖喇嘛，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予以批评。美国国会代表团周二前往了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也就是印度的达兰萨拉，拜访了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他们在达兰萨拉停留了2天。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核设施的部分地下隧道坍塌，里面停放了装满放射性废料的铁轨车。该设施的数百名员工星期二得到指令进行自我保护。有关官员在汉福德核储存厂没有检测到辐射，隧道坍塌时里面也没有工人，目前不清楚事故的原因。汉福德的核设施曾用来生产布，用于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该设施的最后一座反应堆1987年关闭，但是里面的储存罐中装有数百万升的剩余核废料。汉福德核储存厂的一个巨大的核储存废料罐在2016年也发生过一次泄漏事故。
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发展项目现在已经被暂停了，等待进行考古调查，以确定施工的地点是否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非洲裔的美国人的公墓。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从马里兰州报道说，有关这个墓地的争议揭晓了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历史。
那边你看不到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尸骨的地方。
哈维·马修斯说，华盛顿郊外的这块地从19世纪初开始曾经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墓地。
他们移动尸骨了吗？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动过，那我认为这些尸骨就在粘土丘陵下面被开发商的建筑项目覆盖了。
马修斯说的是开发商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造的这座大楼。他说，建筑项目覆盖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尸骨，并且进一步抹去了由霍氏奴隶建立的百年非洲裔美国人社区。
就在这里，我9岁的时候跟爸妈一起种下了2棵梧桐树。
马修斯当年的家庭农场现在就只剩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这些树木了。他是在这里长大的。美国内战结束后，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好几代人都住在这里。
我猜想河道社区像全国任何普通社区一样，是一个高兴就好不操心未来的黑人社区。
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韦斯特巴德社区，位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市，当地有不少购物中心和高价位住宅。马修斯说，黑人社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消失。
导致我们搬家是开发商来了，想方设法从居住在这里的黑人那里获得土地，他们用各种手段拿走你的土地，社区越来越小，人们开始搬走。
在墓地上新建停车场的计划，在当地的规划委员会会议上引发了激烈抗议，结果是该项目暂时搁置。郡政府官员同意与开发商交涉进行调查，但到目前为止无法找到有关墓地的历史记录。
我们必须查明这个地方是否还有埋葬井，地底下还有什么东西。
郡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认为，他们如此有钱又有权，基本上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压过去，而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说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马其顿浸信会教堂是这个前非裔美国人社区仅存的建筑，教会成员和社区的其他人希望在教堂附近修建一个博物馆，详细记录这个曾经是热闹繁荣的黑人社区的历史。美国之音西姆金斯，马里兰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经过长期的关押和审判后发表声明说，自己已经取保回家。他是在2015年的一场打击维权律师和异议声音的运动后被捕的。他的妻子陈桂秋和孩子在今年3月流亡美国。陈桂秋和孩子是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艰难并惊险地经由泰国最终抵达了美国。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谢阳一家人的遭遇。欢迎海涛来到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注意到美联社是周二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谢阳的妻子和女儿是如何逃往美国的。
是。
那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美联社这篇报道呢，就是他基本上是从这个陈桂秋，就是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二月初上旬离开中国之后，然后经过几天，然后到了泰国，然后从泰国来到美国。他就是把这个从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到泰国，特别是在泰国这几天，这个中方还有泰方还有美方这三方的官员角力，如何把这个陈桂秋和他两个女儿，然后拿取得到他们一方的监护之下，比方说中方、泰方还有美方，如果取得他们监护之下，然后把他们送回，如果中方得到这个陈桂秋母女三个人，他就可以把他送回中国；如果美方 那得到他就会把他这个送到美国，如果泰国方面得到他，那就看中方和美方的角力谁的力量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不管角力结果如何，最后的事实是陈桂秋母子三人在三月抵达了美国。这就是这个美联社这篇报道这个全部的内容。
是，我们知道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叫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穆希秋律师也是参与了这场营救，而且他参与了很多次这样的人道的援助啊。那么穆希秋律师是具体怎么来讲述这个陈桂秋一家的这个案子的？
因为这个他是穆希秋，傅希秋先生呢，他是这类的这个营救这个他是每次都是行动的总策划和总指挥啊。比方说高志胜的案子，比方说郭飞雄的案子，还有那个唐金玲，还有江天勇，他们的家人都是傅希秋牧师把他们从中国然后经由泰国，最后都是在泰国然后最后来到美国的。那么中国到泰国这一段呢，可能要经过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的小国家，柬埔寨啊，或者是越南啊，或者是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异议人士的家属，他们的妻儿都是从泰国来到美国的。那么在这几个案子当中，还有其他的许多案子当中，傅希秋牧师都是总的策划人和总的这个他是知情人。那为什么呢？就是在这次说美国和不是，是中国官员和泰国官员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俩他把他们押到这个经过移民法庭，说是马上递解出境，然后把他们送到机场，马上就要这个送回这个中国这个之际，然后美国国务院得到了傅希秋的报告，然后美国国务院呢指令美国驻泰国的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紧急出动，最后在三方的对峙之下，美国外交官成功然后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三人来送到美国。这就是傅希秋他中间起的主要作用。傅希秋有今天有一句话最很有耐人寻味，他说我在我经手过的这么多案子当中，这次川普政府营救陈桂秋母子是行动最快和最给力的一次，这是傅希秋牧师的这个原话。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再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
美国经济喜忧参半，就业市场在四月份的表现超出预期，失业率下降到过去十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2017年第一季度 GDP 的年增长率只有0.7%。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就业增加而经济增长却滞后？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最近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在四月份的表现超出了预期。美国经济是新增了21,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下降到了4.4%，是过去10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在2017年的头几个月里，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过去3年来最慢的。2017年第一季度的 GDP 的年增长率只有0.7%，远远低于2016年第四季度的2.1%。那么，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就业增加，失业率降低，而经济增长却滞后？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欢迎曼丽博士。刚才说了，这个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为什么这么慢啊？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的一个最低点。
这个有三个因素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消费这方面的支出增长缓慢。还有一个呢因素。比较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开支啊是减少，是负增长啊。那么第三个因素就是前几个季度就是商业库存方的投资幅度比较大，那么这个第一个季度呢，那么库存方面的增加的幅度比前几个季度要小，所以这几个因素加起来，那么就导致了这个 GDP 0.7%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通常啊还有一个原因，有一些叫季节性的因素哈。
季节性
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季度呢，通常是那些季节因素很不容易排除掉，所以你可能也听过，就是美联储的主席那个耶伦哈，他就曾经说过，他说这个季度性的数字是比较有噪音的，英文就是翻成是 noisy， 就是这种季节性的因素啊。那么可能有些因素就是比如说是短暂的短时的因素也起到了作用，所以就说这个数字也许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经济。那么我就举一个就是比较常识性的问题，因为它这个0.7%，它你要看它是跟谁比啊，不是跟哪个季度比，它这个0.7%的增长是跟2016年第四个季度比。那么2016第四个季度，我们知道那个季度我们要就是谈消费的话，那个季度又有第四个季度又有感恩节，又有圣诞节，又有新年的前一天哈。那么这样加起来，所以你要跟它比，那么是增长了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季节性的这个问题就是指的这些吗？
季节性是有这个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统计上现在还不能完全把这个季节性，因为我们说所有数字是季节性调整，那真正调整还不能完全做到把这些季节性因素全部刨出来。那么支撑我这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看2000年开始，那么第一个季度的平均增长率是0.2%，其他季度是0.5%，所以它第一个季度数字出来，它有一些的所谓的用这个那个耶伦的说法，有一些噪音在里面。
那么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四月份的这个就业是增加了这个21万多个岗位的，那么失业率也降低到了这个一个可以说是10年来的最低点。那为什么就业增加了，失业率降低了，但是这个经济增长却滞后了呢？
经济增长，它这个经济增长哈，它是用那个 GDP 来衡量哈。那么 GDP 呢，按照支出来看，就是它有各种衡量标准。那么有一个就是按支出来算，那么有四大成分。那么第一个是消费，消费支出；第二个呢是政府开支，政府的支出；第三个呢是投资，投资的这方面的支出；第四个就是外贸，就是出口减去进口。如果你出口多的话，那么出口大于进口是正数，那对那个 GDP 是正面的影响。那么这四个因素来看呢，那么我们刚才前面就是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消费支出是增长比较缓慢。那么第一个季度的消费支出增长是0.3%，那么这是跟去前一个季度就是第四季度比。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跟 2016年第一季度来比的话，
就是同期去年同期，
对，同比的话是，那么它实际上是增长1.9%。那么另外一个这是原因，就是消费支出，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政府开支的减少幅度是比较大，是-0.7%，就是-1.7%，就是第一个季度。那么政府开支这方面，是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那么这样来看呢，所以说光消费这个还不够支撑，就是说还不够支撑这个经济，所以经济是比较的。就是说放缓啊，0.7%的增长。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经济活动当中哈，经济行为当中，它有一个叫，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叫 lag， 就是说任何因素它要通过一段时间才对经济产生效益。
时间差一样的效益。
有时间差，有的时候是有6个月，有的时候有3个月。那么比如说4月份的数字，您说的没错，4月份数字4.4%，这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我们就看着它从4.7%、4.5%现在降到。上个月3月份还是4.5%，现在是4.4%，这是确实是历史上是10年是最低的。但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所以造成第一季度是0.7%。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数字还没有完全真实的反映这个经济的实际的这种情况。
那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抛开这些季节是因素以外，这个经济实际上增长可能要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那么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消费支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经济总量是以消费支出占这个主要成分的。
是，
如果没说错的话，可能2%的样子。
没错，2%。
那么刚才说这个消费支出，实际上增长是非常缓慢。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季节性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在第一个季度，可能大家买东西买的少。不像是第四季度，
没错。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人们购买某些什么产品了，比如说，购买汽车了、购买房屋了等等这些大就是数额比较大的这样的商品的这样的支出减少了。
是减少，就是它整个的趋势它还是增长哈，是正数，就是说是增长的速度是缓慢，就是说是第一季度是0.3%，就是比较缓慢。那么我个人认为，除了就是其他的我们提到的因素以外，还有2个因素，一个是季节因素，季节因素，我为什么季节因素？跟天气有关，今年第一季度天气比较，我们说是暖冬，比较趋暖，那么在冬天是要取暖，在用这个 heating 的方面，这是以消费支出啊，那你消费支出会减少。另外一个呢，你取暖的这个取暖的那个需求少了，那么就是 utility， 就是包括电啊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的产量也会少，所以有一个是天气的因素。我个人认为，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上我们都不是很可能也有感觉，就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到去年的三月份比，通货膨胀是2.4%，超过了2%，所以有通货膨胀这个因素，也是微小的影响到了消费。
最近股市似乎总体上好像是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呢？
上涨的趋势，我今天来之前还专门去看了那个线，就是从4月份开始，好啊，就是从过去一年来说，整个这个趋势都是上涨的趋势。其中原因哈，我觉得恐怕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这个信心的因素，就是整个实体经济确实是非常缓慢的在回升。在增长，可能就是在2%左右这个幅度哈。那么去年是1.6%，那么今年我认为可能要高于这个去年，可能在2.2%左右。那么对于整个这个经济，我们也看到，就是你走在街上，你看到这里在招工啊，那里在招工哈、啊，这种 sign 这种标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情况，就是就业的情况，经济情况就是。提升了这个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心指数是爆棚啊。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就是在经济学里面说法，就是 软的数据就是这种信心啊，非常非常高。
投资者信心、消费者信心，这些叫做所谓的软数据。
软数据，实际数字的，那么 GDP 还是0.7的增长，这是一个整个信心指数，是呈上升趋势，这是支撑。我们知道股市是很多是信心的，很多心理因素在里面。第二个因素，我认为还是有川普总统的因素，还有他的这个所用的这些人的因素哈，那包括这个高盛的这些任的财长，还有他现在的这个经济顾问吧。那么川普就是用非常简单来说，就是他本身是商人总统哈，大家认为他会懂经济，他会把经济搞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是美联储的因素。第三个因素，美联储虽然今年涨了三次利率，但是利率还是比较低的。
刚才说到就是个人消费是放缓了啊，相对来说个人消费，那么投资的增长好像是在这个 GDP 当中占的比重比较大了。那么有人说呢，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为什么这样说？
是一个好的迹象，非常好的迹象，就是投资是第一季度投资是好像是4%多以上，4%以上。那么这个数字投资的就表示这个对未来的经济的有一种信心。那么这个投资主要有一个原因是，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就是开放了这个能源市场的，就能源方面的开发也好，生产也好。那么不光是能源行业，那么这个对同行业还有相应行业，这个对这个都有一种递增的影响，还有就是就业，所以这个投资增加了，那么就业也会增加，那么也会影响到这个消费。
30秒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美国的经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良好的中美关系一定会是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双赢的关系，因为这个贸易上和投资上，两个国家就是彼此非常重要的伙伴。那么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所以中国的经济要稳健发展，对美国经济一定是积极的作用。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曼丽博士我们就谈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5月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塞克勒亚州艺术博物馆今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公民入籍仪式，来庆祝这个传统节日。下面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卡拉，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国家广场，那么我现在身后的呢就是史密斯尼学院旗下的这个塞克勒博物馆。这是一家亚洲艺术的博物馆，它也是以收集了亚洲多个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而闻名的。那在华盛顿甚至是在全美国，提到这个亚洲的艺术和这个文化，大家都会想到这一家塞克勒博物馆。那么今天上午呢在这里是举行了一个新公民的入籍仪式，是有28人在这里宣誓入籍，成为了新一批的美国公民。那这28人呢，和他们的家人朋友一起，还有当时在这个博物馆参观的很多游客也来进行了观摩，一共有大概是100人左右参加了今天的这个仪式。那下面呢，请导播给我们放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仪式现场的情况。史密斯尼学院用一场特别的活动庆祝亚太裔传统月，28名外来居民在萨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宣誓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塞克勒博物馆总监朱利安·雷比介绍说，大厅的主题墙上悬挂的是美籍韩裔艺术家迈克尔·朱绘制的丹顶鹤。迈克尔·朱也曾在史密斯尼学院工作，最终加入美国籍。
As you embrace a new home,
你们加入新家庭的时候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让你们知道，今天仪式举行的地方史密斯尼学院是美国人的，是外国人的，是全世界的。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global.
宣誓入籍的28人来自阿富汗、加拿大、苏丹等23个不同的国家。来自台湾的张志军来到美国17年，在美国取得计算机博士学位，在软件开发行业任职。今天他在夫人陪同下参加入籍仪式。
成为美国公民的话，就可以多参与美国的事务，可以投票，可以表达我的政治意见什么的。对，然后我长期也是都是帮社区做很多服务这样子。
然而近期美国的移民政策成为议论的焦点，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是否会影响家人朋友的入籍过程，是否会导致移民美国的路越来越难走，张志军表示并不担心。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比较政治上的议题而已，就是说实际上美国还是对于移民非常的宽容，比起世界各国它还是对于移民比较开放一点，只是说因为选举的关系总是会要做一些表态，不过我实际上应该是影响有限，就是说你只要合法啦怎么样，它还是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啦，就业啦，求学的机会。对，
来自巴基斯坦的拉提夫也与夫人和一双儿女一起出席入籍仪式，他表示刚听说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法案时也有过质疑，不过随着自己的入籍过程一步一步进展，心中的忧虑也消失了。
我感到无论政治环境如何，无论谁是总统，移民局都会独立进行工作，他们会用正确的方法让我很放心。
The right approach, and I feel comfortable with that.
亚太裔传统乐中，在华盛顿最负盛名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加入美国籍，新移民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们期待着能更多的融入美国社会，享受开放宽容的环境和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西西卡拉，华盛顿报道。是我们刚才也看到啊，这样的活动呢也是为了迎合这个五月份亚太裔传统月这样的一个庆祝的主题。那么在五月份之前呢，川普总统也是发表了一份总统声明，是感谢亚太裔为美国做出的杰出的成就和贡献，并且是希望大家呢越来越多的了解亚太裔的这个传统和文化。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塞克洛博物馆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来迎接新的一批美国公民，可以说是很好的迎合了这样的主题。平照，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共高层换届的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事件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也引发了各界对于中共内部形势的议论。这个星期被关押将近两年的两位709维权律师获得释放，中共一波又一波的收紧言论，打压意见人士，是要确保政权安全，还是凸显其执政的不自信呢？与此同时，中国商人郭文贵不断爆出中共黑幕，反腐变权斗，中共高层内斗究竟有多激烈？从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到中共高层的激烈权斗，十九大的棋局如何走下去？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对中国民主运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九点，时事大家谈为您专访中国著名民主人士魏京生先生，谈谈他的看法，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